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亲戚朋友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来传讲一个题目：耶稣是真理。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里面，这里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很多福音的朋友一听见这句话，一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感受，他说耶稣怎么这么霸道？因为只有你是道路，只有你是真理，只有你是生命，如果不接着你，就没有人能够到天上的神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耶稣霸道。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他不能不这样讲，他没办法不这样讲。我有一个儿子，他今年11岁，那我每年呢都会带他回到国内去，因为我每年夏天呢到国内，在福建农村、浙江那边呢都有一些服饰。所以我每次呢都会带他回去。那在国内呢有一些做叔叔的，他们爱开玩笑。他们见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就会对这个孩子说：“哎，叫爸爸，叫爸爸。”那我一定是告诉我儿子说：“儿子，不要叫，爸爸就一个，你记住了。”亲爱的朋友们，这不是我霸道啊。我如果不这样讲，我出问题了。所以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他不能不这样讲。我第一年信了耶稣以后，回到老家去传福音。那我的外婆呢，她是已经吃斋的，她是长期吃素的。我从懂事开始呢，我就知道到外婆那里呢是没有肉吃的，因为她是吃斋的。所以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回去跟妈妈传福音，我也去找我外婆传福音。那我舅舅呢，一看见我回来讲耶稣的事，他就交代我了，他说你谁都可以传啊，但是你别跟外婆传。他说外婆已经吃素吃这么多年了，你别弄得他上不上下不下的。后来呢，我就告诉我舅舅说，我说舅舅，如果我是在讲一个宗教，我真的别跟外婆讲了，他已经有一个宗教了，我就不要再跟他讲另外一个宗教了。但是如果我所信的是真理，那真理是谁都需要认识的，那外婆她也需要认识的，所以如果是真理的话，那我不能不讲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所传讲的这位耶稣，他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传讲的这一位耶稣，他是真理。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相信接受他的。在我们特别在大陆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一句话是非常流行的，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对不对呢？它也对，如果它真的是真理的话，它应该是可以检验的，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上面来说，它是对的。如果耶稣真的是真理的话，他应该是可以检验的。所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因着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认识了他是真理，所以我们信了。所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切切实实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见证说耶稣他是真理。但是亲爱的朋友们，那这句话呢，它会有一个问题，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想呢，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成语哈，叫做坐井观天。你没办法用坐井观天的时间来认识这位神的。我们晓得，当这个青蛙他坐在井底的时候，他看着天，他在那里说，天就是井口这么大，他有时间的，他可以当时就证明给你看，他说你下来，我告诉你，天就这么大。如果你真的要认识天有多大，你不能坐在井底下，你必须要从那井底里面出来，然后你才晓得天有多大。所以当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呢，如果你把这个实践局限在坐井观天的那个实践上面，对不起，恐怕这辈子你也认识不了这个真理。我记得当89年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学期我在那里读研究生，我自己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我没有见过大的世面哈。那是89年在中国，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如果你要到澡堂去洗澡的话哈，你会发现呢，它是有两个水管的，一个是热水管，一个是冷水管哈。所以这个你看，热水管你把它调好了，冷水管你把它调好了，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水来洗澡了。所以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澡堂里面呢，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洗澡的。那我第一个学期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给研究生开的一个讲座，有一个人呢，他出国了，他到了北美，他到了欧洲，所以他回来呢，就跟我们这些研究生有一个讲座。他讲什么呢？那是89年哈。他说，哎呀，就我们中国落后，他说去了欧洲，去了北美，那个水龙头啊，他说往左一撞是热水，往右一撞是凉水。我说你不就是出了一下国吗？你吹什么牛啊？我可以证明给你看的，我可以拉你去澡堂看一下的。你会发现在当时中国的水龙头不是那样的，我有我的时间，我可以证明给他看的。这叫做坐井观天的时间。在一个农村里面哈，有一家人，他们是开店的，他在那个农村开那个店铺。那这个爸爸妈妈开了那个店铺以后呢，每个月他们都是农历十五到城里头去提货，所以每次他到城里去提货的时候呢，他们都带上那个小儿子一起去哈。所以从这个小儿子懂事开始呢，每个月的十五他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城里面去提货，然后呢就在农村卖，一个月卖的差不多了，下个月十五他又跟着爸爸妈妈到城里头提货去了。后来这个爸爸妈妈老了不做了，然后就把这个店给他了，他还是跟爸爸妈妈一样，每个月农历十五的时候到城里去提货。他在农村卖货的时候呢，他常常有一个感慨，他说城里的月亮比农村的圆。那别人就告诉他了，胡说八道，城里的月亮跟农村的月亮一样的。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不信，下一次我十五到城里提货的时候，你们跟我一起去。他有他的实践的，他可以告诉你说他看见的是那样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真理是可以检验的，是可以接着实践来检验的，但一定不是你那坐井观天的时间。当你真的要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你是要照着圣经所定规的方式来认识这位神的。我们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可以认识的这样的一位神。接着你敞开你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告，他要救你的。当我自己开始读圣经， 当我看见那些信了耶稣的人，他们在神面前那样祷告，那我最早的时候呢，也开始祷告。我怎么祷告的呢？我就对神说，我说神啊，很多人说你有，很多人说你没有，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如果你有的话，你一定听得见我的祷告。如果你是真神的话，你开我眼睛，让我能够认识你。圣经里面说的，他说你若专心寻求神，必定寻见。所以这是神在经上告诉我们的方式。你如果按着神的方式来认识神，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在你的世界里面，这位神是可以认识的。现在开车的人哈，我们都是用这个 GPS。 早一些年我们全部用地图，你会发现呢，那些开车的人车上都放着一本地图册，走到哪里带着这个地图册。亲爱的朋友们哈，那地图车不是你印的，那地图车你也没有每一页你都去确定过它是对的，那你为什么走到哪里你都带着那本地图车呢？因为每一次你照着地图车去走的时候，他都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这叫做实践。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对的呢？每一次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它都是对的。所以这一本书是可以实践的，这一位神是可以认识的，但不是照着你我想象的方式，乃是照着圣经所定规的方式。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盼望今天晚上你也能够来到这位真理的神面前，做一个认识耶稣领受真理的人。在张玉兰博士哈，他所写的认识真理的那一本书里面呢，他讲到一个见证。有一位姓曾的这个朋友哈，他原来是只信科学的，他根本就不信任何的宗教。但是呢，他的一位师友哈是信耶稣的，有一天呢，就给了他这个张玉兰博士所写的认识真理的那本书的里面的一部分。结果这个姓曾的这位朋友看了以后呢，他觉得有道理，结果呢，他就照着那个书里面所告诉他的方式呢，他就开始跟神祷告了。他在祷告里面他就说，神啊，你是真的吗？你是听祷告的神吗？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吗？如果你是真神的话，那我也要认识你。结果他说这个朋友哈，他祷告了以后呢，在似睡似醒中间呢，他就看听见一句话告诉他，约翰福音18章21节。当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读过圣经的，他根本不晓得这个约翰福音是否有18章，他也根本不晓得在18章里面是否有21节。但是呢，他切切实实他听见了这句话。等到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又接着祷告了。他说，神呢，这句话真的是你告诉我的吗？如果是你告诉我的话，请你告诉我他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在他的见证里面哈，他就看见一本书翻开，在翻开的这本书里面呢，就在这个右手边中间上面的一行有这样的一句话。第二天早上，等这个姓曾的朋友一起来以后呢，他赶快去找圣经。但他找到那本圣经，他翻开这个约翰福音，他翻到18章，就在右手边正中间的上面的那一行，他读到这一节经文。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当这位姓曾的朋友，当他读到圣经的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他跪在地上， 他求告耶稣的名。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人如果照着神所定规的方式，你来到主的面前，这位神是你可以认识的，因为他实实在在是真理，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真理是可以去实践的。好多年以前哈，有一个上海的麻醉师，他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那他的儿子呢在美国留学，他就到美国探亲去了。结果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因为中国人不多，那中文的书呢更少，那他的儿子信了耶稣，结果家里呢就有这样一本中文的圣经，他自己平时没事干的时候呢，他就拿那本书来读一读。他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信耶稣的，但是有一天当他读到创世纪十七章，特别十二节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圣经是这样说的哈：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等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接受耶稣了，他信了这位神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自己是从事医学的研究的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麻醉师，在他所领受的这个医学的知识上面呢，他说在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医学上面有一个新的发现，这是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医学上面的发现。他说在人的血液里面哈，有这一个血凝素，那这个血凝素呢对这个血液的保护呢非常非常重要，那特别在如果你有什么伤口的话，如果血凝素的含量不够的话，那这个会流血不止的。在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医学上面发现这个生出来的婴儿啊，他说他的每天呢在他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凝素的含量呢都不太一样的，而且按照当时的发现，他说小孩子生出来的第三天，那一天这个血凝素的含量呢非常少，正常值的 30%。 但是在上一个世纪哈，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每一个孩子在生出来的第八天，这一天血液里面的血凝素的含量是正常值的 110%， 那一天这个血凝素的含量比平时要高不少。这是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医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发现。所以等到这一位医生他读创世纪这本书的时候，这是3000多年前所写的一本书，但他提到说原来孩子在生出来的第八日要受隔离的时候，他知道这绝对不是偶然。他因着读到这个地方，他就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认识这位神。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在圣经最古老的一本书里面，叫做《约伯记》，这本书是距离今天4000年前所写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26章的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4000年前。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地球是悬在虚空。在科学上面哈，只有等到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出来以后呢，才切实证实说原来地球是悬在虚空的。但是在圣经里面，4000年前神的话语 早就告诉我们人了，原来这个地球是悬在虚空里面的。当我们去读这个以赛亚书，在这个40章22节里面，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本书是距离今天2800年前所写的先知书。在2800年前，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地球是圆的，神是坐在地球的这样一个大圈之上。你会发现啊，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面，到了中世纪，当这个麦哲伦他这个坐船悬着沿着地球转一圈的时候呢，才真正证实地球是圆的。但是在2800年前，神的话语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原来地球它是一个大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它就是真理。我自己94年出国的时候哈，我到了这个滑铁卢，当时呢是因为这个英语口语不好哈，所以呢当地呢就有一个基督徒，他专门帮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那感谢神，他就给这些中国学生呢一对一的来讲英文，而且呢还办了这个英文学习班，也办了这个圣经的查经班，都是用英文来教的。所以那时候呢为了练英文的缘故哈，那我都去参加。结果我那一次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圣经的查经班学习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查这个创世纪。当那天晚上我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我就读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在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句话是整本圣经的大前提。那对一个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来说呢，这个大前提啊非常要紧。因为如果大前提是错的，后面所有的东西呢没有意义。那天晚上呢，当这个弟兄在带着我们查这个创世纪，他读一节经文，我就问许多的问题。我问的很多问题呢他都回答不出来。所以我内心里面呢，我虽然感激哈他教我英文，但是呢又带着一种藐视。我就在想，我说90年代了，怎么还有人信这个迷信呢？我说人呢是个好人，但是呢只可惜信了这些东西。当时我在想哈，我得帮帮他们。我怎么帮他们呢？那很简单啊，我只要把圣经的这个大前提给否认了，那整本圣经后面呢就没有意义。所以我想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把圣经的第一节经文把它给否认掉呢？我说我在国内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一路读过来，读的都是进化论。所以我只要能够确定进化论是对的，我就能够把圣经的第一节经文把它给否认掉。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跑到学校去哈，我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呢，我去接来读，因为我要确定我的这个例子是对的。所以呢，当我把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呢，我去接来读的时候呢，我从头读到尾哈。我想呢，我们都很熟悉这张图，因为他在讲到人类是怎么进化过来的哈，而且呢他也讲到这个生物呢是怎样按着生物进化树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呢慢慢演变过来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哈，等到我真的发功夫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头读到尾，我突然意识到出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在大陆读书的时候呢，从来是把进化论当作已经证实的科学来教的。那样写在课本上，我们也是那样领受的。 但等到我去读达尔文所写的《物种起源》的时候呢，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他在提一个理论，他在讲一个假说，他盼望能够解释人从哪里来。等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当时就愣住了，因为在那以前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已经证实的科学理论，但是没有想到读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时候，他说他在提一个假说。而且呢，在他的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第六章里面，他把跟这个进化论相矛盾的所有的事实呢，他是列出来的，就说他的态度啊，实际上是挺科学的，他很实事求是，他把那些跟他所提出来的理论相矛盾的那些事实，他是全部列了出来。后来我去查哈，发现呢，在早一些年，国内的《物种起源》的译本里面没有第六章。所以等我去读这个英文的《物种起源》第六章翻译的时候呢，我愣在那个地方，因为达尔文说这些事实跟我的理论是相矛盾的，他说盼望将来的科学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等我去读他那本书的时候，已经10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在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都更严重了。而且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按照他自己哈在第六章里面的描述，他讲到人的眼睛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是他自己说的哈，要相信眼睛是由自然选择而来，我彻底承认这是全然荒谬透顶的事情。他觉得呢，眼睛这样东西啊，必须是设计的，必须是设计好放在那个地方的，他不可能原来没有眼睛，或者原来看不见，结果进化到了哪一天眼皮一睁看见了。他说这不可能，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事情。他说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的科学家来解决。而且在他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一封信里面哈，他是这样来描述的，他说眼睛啊，它使我发冷战。他说眼睛呢，在那里控告他，每次他看见人的眼睛的时候呢，眼睛都在告诉他说他的理论错了。所以每次他看见人的眼睛的时候，他说他全身都发冷战。那他用什么方式来克服这个冷战呢？亲爱的朋友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留意他是怎么说的，他不是说用事实来克服他的冷战，他是说用逻辑，用他的理智来克服他的冷战。而且我读到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最后结论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傻眼了，因为在他最后结论的那一部分呢，所有信进化论的人要解决一个问题的，你既然说生命是从简单进化到复杂，那请问最简单的生命从哪里来？所有的进化论的学者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达尔文所写的《物种起源》结论的那一部分，他说最简单的生命是那位造物之主吹气而成的。等我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那里问，我说达尔文你在干什么？你究竟是在讲科学呢？你究竟是在讲宗教？所以等我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己愣住了。当然，因为在达尔文所强调的这一件一件的事情里面呢，他回到一个地方，在第六章里面他多次重复的讲一件事情，他说按照他所看见的那些事实，看见的那些证据，他觉得这个进化论呢，不是逻辑上的不可能。 所以他最后回到哪一点上面呢？他回到逻辑上面，他不是回到事实上面。我自己读生物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用这个果蝇来做例子。他说你看看，这里有一些果蝇，用放射线去照，当放射线照了这些果蝇以后呢，诶，它们就发生变化了，所以有一些翅膀发生了变化，有一些这个脚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环境变化，物种也变化，到这个地方哈，都是对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哈，你留意一件事情，他用这个果蝇用放射线照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结论，说他说你看看，环境变化，物种就起变化，所以从最简单的单细胞怎样进化到最复杂的人。你去看他给出来的证据的里面呢，他也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原始码，有这个现代码。他说你看看，随着时间过去，码发生变化了，这都是对的，确实是变化了。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你留意他所做的逻辑。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我跑100米，那最早呢，我15秒跑下来，后来14秒跑下来，然后13秒跑下来，这都是事实，我们不否认事实的。但是呢，因为从15秒跑到14秒，14秒跑到13秒，所以呢，有人就开始做了一个推理。他说你看看，这个人15秒跑到14秒，14秒跑到13秒，所以你只要给人足够长的时间，将来有人一秒钟把100米跑下来。他说可能的，如果100万年不够，那就100亿年，如果100亿年不够，就给他1000亿年。他说可能的。亲爱的朋友们，你留意这个推理，这个从数学上面啊，这个叫做一个基本的概念错误。我们读这个圆周率的时候，这个派呢等于 3.1415926， 你可以无限下去的，它可以无限递增。但是呢，它再怎么递增，对不起，几百万年是那样，几千万年是那样，几千亿年都是那样，它超不过 3.15， 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不能够越过极限来谈变化的。他给我们的例子好了，无论是原始码，无论是现代码，它变来变去还是码。他那个果蝇，他用放射线照，变来变去还是果蝇。给我们所有的事实都是同一类内的变化，他不过是得出了越过类的一个逻辑上的结论而已。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是个谬误的东西，那是一个犯了基本数学概念的一个错误，那是根本不成立的一样东西。人永远是人，猪永远是猪，狗永远是狗。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等我自己读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原来我不是从猿猴变来的。那我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这已经不是宗教的问题了，这也不是哲学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关乎真理的问题。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直到今天你还可以继续去查找进化论所谓的证据，它所有给我们的证据都是同一类内的变化，它不过是用了一个偷换概念，它用了一个逻辑上面的推理，以致得出那样一个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到最复杂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而已。所以等我自己看完这个物种起源以后呢，我原本是想给圣经找一个反例，但是我就发现呢，原来我这个反例呢出问题了。在我们读生物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长？他说，因为适者生存，适应环境你才能够生存。所以呢，地上有干旱，为了生存的缘故，要吃那树上的叶子，吃着吃着脖子就变长了。听上去很合理的，我们当时是这么读的，我们也这么领受了，我们也这样跟别人去讲的。亲爱的朋友们，你多问自己几个问题，难道只有长颈鹿要生存吗？请问兔子不要生存？请问羊不要生存？那好了，如果说真的长颈鹿脖子能够变成那么长，请问那场干旱要多少年？10年的干旱不行的，100年的干旱，别说地上没草了，恐怕树上也没有叶子了，等你脖子变长来吃。如果你去看我们中国女人裹脚的历史，中国女人裹脚的历史1000年左右，你去看一看哈，如果中国女人裹了1000年的脚，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脚应当都比别人要短的。如果裹了1000年的脚，没有让我们中国人的脚比别人短一点，那请问长颈鹿的脖子变成那么长要多少年？究竟你信的是谎言呢，还是你信的是真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真理是可以实践的，但是我们怕的是那一种坐井观天的世界。真理真的是不怕你自己用各样的角度来寻求的，当你用一个诚实的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可以认识这位神的。所以不单是在人是怎么来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哈，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就拿着组成人类最基本的单元这个夫妻来说，打个比方，今天在一个公共的场合，有人捡到一个钱包，然后就在那里说，哎呀，我这里捡到一个钱包，需要来认领的人可以来。那结果好几个人跑过来了，他都来认领这个钱包。请问你要把这个钱包给谁？你只能给那个把钱包里面是什么有什么说得清清楚楚的那一位。如果他只是告诉你说，哎呀，我那里面有钱，所有的宗教都有劝人为善的那个方面，如果你只是他告诉你有某些好事你要做，你觉得那个就对吗？如果他说他来认这个钱包，他告诉你说里面有钱，你就给他吗？你至少把这一张一张卡你给我讲出几张来。你会发现哈，唯有圣经把人讲得最清楚。当我们回到夫妻关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反正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他的说法。在佛教里面，他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这辈子你们成为夫妻呢？那他们讲究缘分嘛，因着上一辈子的缘分。而且在一些佛教的经书上面呢，他会告诉我们说，一个是讨债的，一个是还债的，所以你们这辈子继续吵下去吧。因此不吵他不成夫妻，你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就带来什么样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呢，他也觉得哈，这个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他把血浓于水用在夫妻关系上面。当你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挑战就多了，难处也就来了，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你面对争吵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很多的文人，很多的这些诗人，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你在那里你爱我爱，不涉及任何具体责任的时候， 那都可以。一牵涉到柴米油盐酱醋，你会发现呢，一有责任的时候，那不干了。所以他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婚姻。钱钟书在他所写的《围城》里面说，婚姻是一个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他的观察非常的深刻，切切实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多少人的婚姻就是这样的。这个叫做咒诅，是在咒诅之下的婚姻才是这样的。在圣经里面，他讲到婚姻的时候呢，清清楚楚给我们立定了法则。你只有把你的婚姻建立在真理的磐石的根基上，你才能够好好的来经营你的婚姻。如果你是把你的婚姻建立在那些谎言的沙土上面，你会发现雨一淋，水一冲，风一吹，你婚姻的根基整个就倒塌。就着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来说哈，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我跟我妻子的婚姻呢，也是走到一个份上，我们把离婚的日子都已经选好了。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研究生哈，那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在北京工作。那在出国之前呢，我就跟我导师的女儿呢结婚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到加拿大。那我是福建的农村里面出生的，农村里面长大的。我的妻子呢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呢，因为连饭都不用自己做的，两个人拿着工资，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好像日子还行。等到一起到了加拿大以后呢，你会发现哈，一切从头开始，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吵架的。我是那个脾气急得不行的那一位，我的妻子呢，在我的眼中看来哈，是慢得不得了的那一位，慢到一个份上呢，我自己甚至说，我说我闭上眼睛也不至于找一只蜗牛来过日子啊。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吵架的。那我妻子这个慢大概会是个什么情形呢？我拿一件事情来做例子啊。感谢主，我们94年出国，他终于在2年多前开始开车了，这个大概是他的速度啊。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呢，求主怜悯，吵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双方父母都通知了，这日子不能过了，我们就准备分手哈。但是无论如何呢，夫妻一场。那当时我在读，这个我是签证学生，他是陪读。如果那时候离的话，那他就黑下来了。所以当时就觉得，那算了，我们就开始办移民吧。移民纸到手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分手的日子。所以我双方父母也通知了，感谢神的恩典哈。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所以因着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整个扭转了我们的婚姻。那时候没有信主，那有一次呢，我跟妻子吵得挺厉害的，他就很严厉地告诉我说，他说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他说在我们家，我爸第一，我弟第二，你是第三。当然他这么一说呢，我这心是痛得要命。我说没有想到我在他眼中是个第三。当然他这么一说呢，那我也给他排一个次序吧，我有四个弟弟妹妹。所以我这么一排的时候，我发现他第五、第六、第七他都排不上。如果你婚姻的根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沙土上，没有咒诅，那才叫做怪事。求主怜悯，等到读了圣经， 等到看见神在婚姻当中的旨意是怎么样，等到两个人一同在主面前悔改认罪，神拯救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信耶稣认识这一个真理，它不但关乎你将来去哪里的事，它也关乎你今天在地上是怎么生活的事。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神开我的眼睛，因为在那以前我总觉得对方这不好那不好，但是等我读了神的话语以后呢，才意识到原来是我不好，是因为我不好，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我。所以这句话呢，让我自己首先面对夫妻关系的时候能够谦卑下来。上一个世纪我们中国有一个传道人，他叫宋尚杰。那宋尚杰博士呢，感谢主神在那个年代特别的使用他。他是福建的莆田人那这个莆田的普通话呢，那比我这个福建的普通话呢还要更普通一点，所以有时候他讲的国语呢人家听不太明白的。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对着下面的听众说，你们要枪毙，你们要枪毙，他接着讲了好几次，你们要枪毙。人家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原来是谦卑。你做丈夫的人，你如果不谦卑的话要被枪毙的。今天多少家庭一个一个被枪毙了，求神怜悯如果不知道耶稣面前来，我早也被枪毙了。所以等到神的话摆在眼前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神把对方放在我生命里面为的是帮助我。而且圣经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原来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夫妻关系是最亲的，其他是血缘关系，但是夫妻关系却是一体的关系，而且它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不可分开。当你真的把你婚姻的关系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呢，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你有真理做你的根基，这样事情他要救你，他要释放你，他要祝福你。所以感谢主这一些年过来我自己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婚姻里面那美善的旨意。我原来呢，一想到妻子慢成这个样子呢，那是让我火上加油。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呢叫做带着蜗牛去散步。我一看见那个书名的时候，我就知道神有话要对我讲了。原来我是一个性子太急的人，我急到一个份上呢，神就专门给我预备这样一位妻子，为的是帮助我，是在我生命里面能够有学习，让我自己能够被家庭这么亲密的一种关系里面被磨造过。所以感谢主现在面对妻子这个慢的时候呢，挺享受的。所以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什么锅配什么盖，这是神定规的。当你真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婚姻的生活的时候呢，神的真理要叫你得自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约翰福音八章的三十二节里面，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在座的亲戚朋友们，你们也能够将心来归向主，真的做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真正自由的人。按照圣经的描述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在两个律的辖制之下。哪两个律呢？一个叫做罪的律，一个叫做死的律。你会发现今天所有在地上的每一个有气息的人，他有一天都要死，因为人握在死的律之下。那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在罪的律之下，他是一个受罪辖制的人。所以耶稣来，当你真的认识了耶稣，当你真的领受了这个真理，他要在罪的里面，他要在死的当中把我们这一群人释放出来。好多年以前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浙江那个地方，因为那里基督徒挺多的，那这些批斗基督徒的人呢，也晓得圣经在说什么，所以有一次那个红卫兵啊，他就把这个基督徒给抓来了哈，然后就在那里控诉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晓得圣经说人有罪，人要死。结果呢，他们就问这个基督徒一个问题：你们说毛主席是罪人吗？那当时的中国，你如果在这个事情上面按着圣经给个答案，那叫死定了。那感谢主啊，当时那个基督徒呢，他就给了一个回答，他说凡是要死的都是罪人。因为人在罪和死的律的辖制之下，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耶稣也死过，耶稣所以死也是因为罪的缘故死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他不是因着自己的罪，他是因着你我的罪，他因着你我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的辖制之下给释放出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唯有耶稣，这真理的耶稣，他能够救你我，能够释放你我从死和罪的律里面出来。在我自己信耶稣以前哈，求主怜悯，我在国内读书，那时候呢，我最喜欢去的一个书店哈，是那个时候的外文书店。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你会知道哈，当时的外文书店哈，专门有一个角落的，那个角落呢是不许外国人进入的，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国家哈印了一些没有付版权的那些书，所以无论是数学的专业书，还有那些英文的小说。所以我最喜欢去的这个书店呢，就是那个书店哈。那我进去买那些英文小说看。那求主怜悯哈，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那种书的。当我看那些英文小说的时候，看见那些肮脏的地方，看见那些污秽的地方，我这个查字典呢，查的都比别的地方要更勤一些。等我在这个北师大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的同学哈，我自己在科学院工作，然后我的同学呢，在北京最好的高校里面做老师。我们这些单身汉呢，到了周末的时候没有事干，我们去租那些肮脏的录像，躲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面，把门给锁上，把窗帘给放下来，把电视机声音给调小了，躲在那阴暗的角落里面看那些东西。白天正人君子一个站在人前，好像为人师表，但是到了那个周末，到了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的时候，干了一些怕见光的事情。北师大呢，有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叫做启功。那启功呢，在这个北师大的这个一堵大墙上面哈，当时呢，他写了几个大字，叫做学为人师，德为人范。那么多年学习下来，在专业上面可以做人的老师，但是德为人范呢，这个就看你是在什么地方了。 绝对不是在那黑暗的角落里面。那时候就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到了加拿大来留学，那时候我是中国学生会的副会长。那个学生会的会长呢，他出国时间多一些，他带我们去看那些乌七八糟的舞，看得满眼都是淫事，都是那些淫乱的东西，都是那些肮脏的东西。求神怜悯。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靠着神的恩典，一样一样的罪，神把我给释放出来。但是很长的时间有一样罪，就是看见那些电视的画面，看见那些报刊的画面，然后脑海里面有那些肮脏的想法，有那些怕人看见的不能够见光的那些想法。所以我自己也在神面前祷告，因为神应许我们说，赐生命圣灵的律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要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死和罪的律。所以那时候呢，感谢主，我自己也在神面前祷告，甚至到一个份上哈，我都不能够确定我这辈子是否真的能够胜过这个罪。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的，马太福音5:28，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叫死罪。凡犯这个罪的，那叫死定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痛苦，我在神面前祷告，我求主能够把我从这个罪里面释放出来。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到一节经文，雅各书1:15，因为圣经里面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当那一天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说，主啊，太好了，这下我有救了。因为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私欲是怀了胎才生出罪来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今天用手机的人哈，你这个手机别人会给你发什么信息，这由不得你的，但是你收到这个信息以后你怎么处理，这由得你。你使用这个电子邮箱，别人往你电子邮箱里面寄什么信息，这由不得你，但是你收到那个电子邮件以后你怎么处理，这由得你。意思就是说，在你脑海里面一个想法进到你脑海的时候，这由不得你，但是这一个想法进到你脑海里面你怎么反应，这由得你。如果一个想法到你脑海里面，你想他一次，你想他两次，你想他三次，这个叫做私欲怀胎，后面就生出罪来。但是如果一个想法第一时间到你的脑海里面，你立刻就弃绝他，你立刻奉着主的名你来抵挡他，你会发现呢，感谢赞美神的恩典，这不是你的问题。所以等到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件事，我在主面前我认罪悔改，我把以往我自己眼目上面的，我心思上面的，我所犯的一切的这些肮脏污秽的罪，我跟主彻底的认罪悔改。然后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接着雅各书4:7，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等到下一次，当我自己在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之后，当还有那个念头进来的时候呢，我不接受他，我奉着主的名来抵挡他，我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退去。所以一个想法第一时间之内到你脑海里面，这个你没有办法的，但是你面对这个想法你采取什么措施，这由得你。所以有传道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 你不能够禁止小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禁止小鸟在你头上做窝。你没有办法禁止一个想法从你脑海里面闪过，但是你可以不接受这个想法，你不让这个想法在你的心思里面怀胎。所以感谢主，那时候呢，就靠着神的恩典哈，来对付这样的一个罪。有一次哈，有一对夫妻，他们在那里听到，因为这个做弟兄的人呢，他有一个坏习惯，他就是喜欢看漂亮的女孩子，没结婚以前他就喜欢看，等到他结婚以后呢，他还是喜欢看，所以这件事情呢，让他的妻子啊很痛苦。那一次哈，刚好在听到，所以传道人就在那里讲了，你第一眼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那不是问题啊，那感谢主啊，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那姐妹是最漂亮的，所以你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那不是问题，但是你第一眼看见以后，你看见你走人就是了，你别第二眼再转过来看，你的问题是出在第二眼那个地方。结果这一对夫妻哈，听了道以后呢，他们就出门了。出门的时候呢，走在大街上，那迎面就走过来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结果这个做丈夫的呢，两眼就盯在那个地方了。这个妻子就特别生气，你听了道了，你还这么看呢？这个做丈夫的告诉他的妻子说，他说我这还是第一眼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求神怜悯，当你自己真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因为神的律法，他不但管你外在你行为上面表达出来的这些罪，他也要审判在你心思意念里面你所经过的每一个意念，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所以主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罪的辖制里面给释放出来。所以感谢主哈，当我自己认罪悔改之后，也借着雅各书4:7，这样来抵挡那仇敌在我心思意念里面所射过来的那些火箭哈。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当主耶稣要降生之前，天使向约瑟、向玛利亚显现，而且在那个时候特别接着马太福音1:21讲到这样的一句话，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耶稣的真理临到你我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他要做成一件事情，要叫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要让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面全然被释放出来。所以感谢主哈，靠着神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10多年过去，在神的保守当中，我的眼目可以不再看那些东西，我的心思可以不再想那些东西。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所讲的自由，是我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不再受罪的搅扰，可以不做那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这一个叫做真自由。所以朋友们，盼望今天晚上你也能够敞开你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他住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释放你，他要赐给你自由，让你自己真正把生命的根基立在主的磐石上面。这是耶稣在你我生命里面要做成的一件事情。 所以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是真理，这一个真理是可以实践的。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向耶稣来打开的时候，耶稣进到你的心中，你就晓得千真万确，原来这个真理要叫你得自由，要叫你从罪和死的律里面被释放出来。有一个弟兄哈，他原来是不信主的，他到美国去留学，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只信科学的人，他用不着任何的宗教信仰，他在这个学业上面呢也非常的成功。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呢到美国去陪读，那在当地呢这个华人最多的地方呢就在那个教会里面，所以呢他为了让妻子跟孩子呢这个不觉得寂寞，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教会看看吧。他每周高兴欢喜的送妻子送这个孩子去教会，但是他自己呢连门都不进去的。过了一段时间，妻子信主了，孩子也信主了，他也挺高兴的。他觉得这个妻子嘛，女人比较软弱，孩子嘛很小，需要帮助，这一些是需要信仰的人，需要神的人，他觉得自己就不需要了。一直到有一次，那他在国内的父亲得了重病，这个爸爸得了重病以后呢，已经在这个病床里面躺了很长的时间，跟植物人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反应。结果家里就告诉他赶快回来看一看，因为不知道爸爸还有多少时间在这地上活着。所以这个做儿子的带着妻子呢，他就赶回国内看爸爸去了。等到他回到国内的时候呢，爸爸已经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妻子因为已经信主了，所以到了这个医院以后呢，又唱诗又祷告，但是呢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是订好美国到国内的来回的机票的，第二天他们就要回美国了，但是爸爸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头一个晚上哈，这个妻子呢就对这个丈夫说，你是做儿子的，我们回来看爸爸这么久了，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能不能也祷告一次。结果这个儿子他面对那种情形，他觉得什么办法也没了，该试的都试过了，爸爸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那天晚上说，如果要做傻子的话，我也做这么一回。他就开始祷告了，神啊，你是真的吗？你真的听祷告吗？你真的能够救人吗？他对神说，神啊，我跟妻子回来这么久了，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明天我们就要回美国去了，无论如何求你给我一个确据，明天我们走之前我们能够知道爸爸是晓得的，我们这趟回来爸爸是知道的。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做了这么一个祷告。第二天他们到医院最后看爸爸一眼，他们到了医院以后，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这时候呢，这个妻子又对她的丈夫说，你是做儿子的，你能不能也再跟神祷告一下。这个儿子握着他爸爸的手，他就开始祷告了，神啊，你真听祷告吗？你真的在吗？求你给我一个印证，让我晓得我们这趟回来爸爸是知道的。当他这么一祷告以后呢，他说他就突然感受到爸爸的手紧紧的把他的手给握住一下。在他的见证里面哈，当爸爸的手这样把他的手握住的时候呢，他说他的脑袋瓜整个嗡了。他说这辈子哈，他总共嗡过两次，上一次呢是在考托福听力的时候，那这一次呢就是爸爸这么握他一下的时候。 他整个人愣在那个地方，他不敢相信。接着他又祷告了，他说，神啊，这是你做的吗？这真的是你做的吗？他说，主啊，如果这是你做的，请你让爸爸再握我一次。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他听了这一个浪子的祷告。当他这么祷告以后呢，他说他和他的妻子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爸爸再一次把他的手给握住，而且眼泪从爸爸的眼角流出来。那一天，这个浪子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真理是可以实践的，但是是按着神所定规的方式来到主的面前，将你的心门向主打开。所以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耶稣告诉我们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就是真理，他要救你，他能够救你，他要让你把生命的根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就是真理。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谢谢拿撒勒的耶稣，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谢谢主，今天晚上带着一般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中间，奉着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把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全然恭敬交托。主耶稣，你宝血来覆盖他们，你圣善的灵来覆庇他们，你的话做他们脚前的灯，做他们路上的光，让他们真的能够将心来转向真理，让他们也能够做一个领受耶稣基督而得着真理经历自由的人。谢谢主，因为你名为以马内利，因为你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奉着主至大的名，求主你自己拯救的恩典此时就临到在座的朋友们，让他们的心得来转向主，做一个切切实实认识真理经历自由的人。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来归给主，唯愿在主里面的喜乐平安归给在座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听见耶稣的声音，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敞开你的心来求告主的名，我就请这样的朋友们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今天晚上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耶稣他要救你，耶稣他能够救你，因为他就是道路，因为他就是真理。唯有你把你自己生命的根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你在这地上的生活，你夫妻的关系，你前面的道路，得蒙神的引领，领受神的祝福，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从罪和死的律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今天晚上来到我们中间，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敞开你的心来求告耶稣的名，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今天晚上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的耶稣，他在今天晚上要救你。 所以我特别邀请这样的朋友，当你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是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他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他要做你的主，做你一生一世的救主。所以邀请这样的朋友，你在这个时候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来求告主的名，我请你举起手来。凡是愿意相信接受的，我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哈，举起来以后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当你真的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所有的罪人来预备的，你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你只要对耶稣说，主啊，你救我，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晚上你的赦罪之恩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我就请这样的朋友举起手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来可以放下，举起来可以放下。好，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但你自己真的迈出这一步，你来求告主的名，因为是主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让凡有气息的人，当你真的敞开你的心，因为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当你对他有这样一个回应，今天晚上这个救恩要领到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因为耶稣他是以血以命为我们这些罪人舍了，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应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当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不要拒绝耶稣在你心门外的叩门，因为他给了我们应许，只要你向他开门，他要进到你那里去，让你和他，他与你能够一同坐席。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感谢主哈。下面呢，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弟兄姊妹呢也一起跟着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圣经告诉我说，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真理要叫我得以自由。今天晚上我来到你面前，我敞开我的心，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主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赐给我永生，叫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听我的祷告，靠以耶稣基督名求，阿门。